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您，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主，感谢赞美你，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主你这里来，从众光之父这里来。真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感谢赞美你，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继续来进入你这样子的真理。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这个系列啊，属灵的人，我觉得在这个系列，就是背后呢要讲的啊，或者想要，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整个系列也不是我自己就可以设计的，我觉得每一次都在仰望神怎么样来一步一步来带领。但是我自己有个感觉，这个系列背后在讲什么呢？背后在讲我们怎么样从神这里更好的领受，我就想到，今天在我们周围啊，在我们周围就有各种各样子的信号，对吧？你有手机信号，手机呢信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比如说是不管是 AT&T 的啊，或者是 Verizon 或者是 Sprint 啊什么，然后学校呢有它的 WiFi。如果你在到某个地方，人家还有自己的那个自己的 local 的一些 WiFi network。然后你到任何一个社区，你走到那里，你手机打开发现这都有各种各样的 WiFi， 对吧？但是呢每次你要接到那个信号，你需要什么？你都需要一个什么？你需要你的 user ID 和 password， 对吧？或者如果到那里已经有 WiFi 了，你至少需要一个 password。 所以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存在，但是你要如果经历它能够享受它的好处，你需要这个 password。我们圣经看到说，圣经里头讲到上帝从没有改变，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那里降下来。他所谓说没有改变，就好像描写的就好像在太阳在那里，他一直在那里散发着光和热，这个并没有改变。但是呢你能不能接受到它，取决于你，比如说你有没有面，你是在地球的背面呢，那你就没有感受到它，但不是说它没有在那里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用刚才还是用这个，用这些无线的网络这个比喻来思考的话，你就知道属灵的上帝他无时不刻的在释放着这样子属灵的信号。因为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既然流出的是活水的江河，他就不是有时候流有时候不流，那不叫江河的，对吧？江河就是一直在那里流淌。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属灵的事情一直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经历却不是这样子，对吧？我们自己的经历都不是这样子。比如当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像我们好希望说在某个时刻里头有圣灵的那个医治的恩膏降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经历到这个医治。但事实上这个医治的恩膏一直在那里，就好像刚才所描述的这些你的那个 network， 那些你到那里手机打开你发现都有那个信号，但是你没有 password， 没有那个密码，你就进不去。所以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讲属灵的人这个系列，也就是让我们更认识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密码，对吧？所以呢背后虽然一讲在这样不同的内容，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明确的讲，这个目的想要达到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属灵的人。我们从上帝那里，就当我们越这样子认识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些因着这种错误的思想所造成的各种样的干扰和拦阻就除去，以至于领受上帝的恩典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是讲这个系列背后想要讲的啊，就是背后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每一次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内容来表达的。在这次我们讲之前，还是先回顾前面所讲的。第一次我们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的。上帝这个属灵，它不是说是，当然我说这个属灵是指本质上的属灵，不是说你的思想是不是属灵。我们的思想往往不属灵，但是呢 本质上是属灵的，而这个本质上属灵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我们人类的始祖的时候，它就是属灵的。我们当看到说，当耶和华把他那把那口生气吹在他里面，就是讲神把他的灵赋予给他，让亚当本来还只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的不存在的，当那个生气进到他鼻孔里的时候，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他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灵。然后也讲到不单如此啊，不单如此，他的身体，当我们讲到尘土的时候，他外面有个身体，这个尘土的本质也是属灵的。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一切被造的，不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指属灵世界的，看得见的就是指这个物质世界的，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地上的同样是指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所谓天上的也是指，不是指我们这天空当中的，而是指属灵的世界 ,heaven, 对吧，在天堂的属灵的世界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借着神的道的造的，神的道本质就是属灵的。所以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所谓的啊跟属灵脱离的一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如果没有属灵的把它拖着，它是不存在的。我们过去常用的一个图画就是那个冰山，如果没有水是不存在冰山的，不可能有冰山的，只因为有水它才能够存在冰山，而且这个冰山一直都漂浮在这个水上，这个水就是我们所描述的神的话，神的灵。所以当我觉得这个观念看着好像我们也不是没有讲过，但我觉得在这次在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多少在我的内心当中对我有个更深的一个对我的一个说服，就是说让我真能够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再有这么一个障碍说啊、哦、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是分离的，它不是分离的。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属灵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就帮助我，当我想到神的话进到我里面来改变我的身体，改变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觉得是那么困难。否则不就是有一个鸿沟吗？属灵在这里，物质世界在这里头，中间需要一个信心的这个桥梁把它要带过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讲，他就说，当我们这样子想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哦，那个桥啊、哦、是非常非常脆弱的，稍微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然后你就没有拿过来，然后最后就很困难。但是当你明白物质世界本身就是属灵的时候，这一个障碍就消除了，而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想象，是根据神的话所说的，对吧？人不但有，就是里面有个属灵，就是他有个灵，这个本质当然自然是灵，他的身体也是属灵的，那他的魂是干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他有灵的活人，这个魂呢，我们讲到就是做自我选择的，让他可以选择到底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所谓善恶知识树，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树，所谓善恶知识树就是说，善自然是指神，恶就是与神相对的，这其实就是自由意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如果没有这个选择，不能够选择不接受上帝的东西，那你就只有接受上帝的东西，你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对我们来讲就好像说，你今天假设技术的高到一个地步啊，人的都可以去造一个啊一模一真的可以造人了。如果一个人去为自己造一个配偶的话，真正造的配偶的话，其实你要给他有自由意志，否则他怎么来讲还是个机器人，对吧？他只能够照着你所给他的指令，他不能有任何的选择。当造人的时候，他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就不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不能够做选择的这样子一位神，所以人必须有这样一个选择。那这个呢，就是人通过他自己的魂这个自我意识他可以做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上次提到这样子的事情啊，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亚当再怎么选择，他不能够选择说我不是人，我成为一个动物，他选择不了这个，在他的这个基因里头，还有我说的这个基因还不只是这个物质界的一个基因，物质界的基因决定的是你的身体，而是整个属灵的基因。当上帝说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他所吹给他的那口气，你把它当作属灵的基因的话，他那个就决定了亚当是什么样子的人，对吧？他的本质是什么样，这个他不能够改变。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不能改变自己的，不能选择自己本质这一点呢？原因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就说你只要缺乏这么一个观念，你总就觉着自己的本质已经变了，然后试图通过自己的信心去达到那个本质，这个就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了。但是人确实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的选择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是不是接受关于自己生命本质的真理。简而言之，就是你的选择，你的经历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选择这个是不是接受真理。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如果今天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人，他生作为一个孩子，他出生在一个皇室里头，那他就有皇家的血统，这个呢他怎么样改他都是改不掉的，就那个血统是在你与生俱来的，你今天就算你去换了血，但是你这个基因你还是不能够换，整个你这个就是这一个你不能改变的。但是你可以选择跑出皇宫，你不接受自己的身份，跟强盗为伍，这个经历你可以选择，但你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上次呢我们提到另外一个，这其实是继续沿着这个发展怎么样去选择。当亚当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选择就是做一个选择，或者他起了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跟神的意念一致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所包含的，就是神所给他的那口气里头包含着上帝给他的智慧，给他的创意，给他的能力等等等等，他外面的这个意愿跟那个合一的时候，那个就带出来了。这就好像这个水龙头的开关一样，对吧？之所以这个你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头，你一打开水自然就流淌，不是因为这个水龙头怎么样，而是关键是背后有这么一个水塔，它很高的，里头有很多的水，有带着这样的水压，所以你今天一打开就行了。所以今天关键的是有这么一个意愿，对吧？跟神旨意合一的这个意愿，你看没有？这个就是亚当的，他在他的魂里头所做的一个决定。当然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其他的错误的想法，所以当神给他说的时候，让他去起这些给动物起名的时候，对吧？他只要愿意，他这个创意就来了。你想想，我们人如果今天你能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去面对你工作上的挑战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去做这件事情，这里头需要有智慧有创意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要去愿意，里头的想法就出来了。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那么上帝做事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今天你就想想，我们每个人如果今天给你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当我们大家你自己在寻求医治的时候，你多么希望得到医治，但是呢，当你去有这么意愿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干扰？那个干扰你的思想是什么？哎呀，我没有这个智慧啊，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就不像亚当那么时候那么简单了，亚当没有这个干扰当时，所以他只要有这个意愿，里头的就出来了。今天的这个干扰就是让这个龙头难以打开，对吧？难以打开。所以呢，与神合一的意愿，就是说我把这里你看没有，我注意到我一直把这一段经文放在这里，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这个放在这里，就意思说你看没有，当神他既然是这样造人，是这样一个想这样一个计划，今天他带领人一切的经历，他造人的那个构造，全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服务的，对吧？全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人既然被造，我们就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能够领受上帝的旨意，就是能够设计能够彰显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的困难，在这个本质上所有的困难都是从那个过后的那个错误的思想来的，它本身没有困难的。如果你把它想成本身有困难，你就想想你今天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才来个解决这个本身就有的这个困难， 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犯错误，以为本身是有困难。为什么觉得本身有困难呢？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经历用经历来解释我们的本质。我们觉得经历是这样子，经历有这样子不好的经历，所以认为本质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样子就把这个经历啊，就这个放大了，这样就造成更难从上帝那里领受。所以上帝他这么做啊，你看在他带领亚当做一件这个事情，在亚当的这个灵魂体的构造里头，就是为了表现这个。不但如此，在亚当的人际关系里头，上帝进一步在表现这件事情。我们上次就说，当亚当就是神要造夏娃的时候，夏娃是神所选择的啊，从他里头取出来的一个，然后造成女人。然后这里所说的就是配偶，我上次解释了那个词，原文那个配就是站在你对面，就好像当你开去照镜子一样，哦，你去看，哦，如果把这其他的动物放在亚当面前，他一看，哎，这跟我是不一样的。他把夏娃放在他面前，他一看，哇，这个是跟我一样的，对吧？一样的，有同样生命的，有同样这样子形象，神的形象的这样一位人，这是他的配偶。所以在这个关系上来讲，他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关系也是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他的形象和样式的。那怎么样来彰显这个呢？在新约里头有讲，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关系就是用来代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沉睡就是基督受死，从他的肋骨，从他里面取出一个成为教会啊，那就然后这个呢跟他是相配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你才知道说原来圣经里头啊讲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想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跟神那个息息相关的那个关系，对吧？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上次也提到一点啊，这件事情呢不但是表现在好像一个就是身外的关系。比如当我们想我们跟基督，虽然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但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基督，对吧？这就好像夏娃有亚当的生命，不是说夏娃就是亚当，对吧？夏娃如果说就是亚当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讲，但是夏娃本这一个个体不是亚当那个个体，那是不同的。所以这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像身外的这么一个关系，亚当、夏娃、教会和基督。但是呢这个关系甚至都放在人的构造里头。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的灵是基督的灵，圣经里新约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里面这个灵是基督的灵，但是我们的魂呢就好像夏娃一样的，就好像夏娃一样的。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啊，不但在外面，甚至就在我们的身体的构造，这个人的，不光是身体的，不能说身体的构造，整个这个人的构造都表现在这其中。所以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经历的一件事情。上次还提到或者说我用了这段经文，就是当这里头讲到夏娃跟亚当的合一。我们前面讲属灵的人运作需要有神跟神合一的这个旨意，亚当跟夏娃这个合一代表属灵的合一。这个合一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个清楚的描写，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当约翰福音14章里头记载的就是说主耶稣说了一句话，14章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在他的这个观念里头，他跟父是合一的。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就不明白这一点，他看不到基督跟父的那个合一。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因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在主耶稣在这里头，他是不是清楚地描述了一个上帝所造的人，这个属灵的人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他就是清楚地知道他跟神是合一的，你看没有，一直都在用这个合一的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呢，今天要在我们里面要建立，今天就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因为就是他把这个谎言引进来了啊。在这里头我要提到一点，圣经意义上的接受真理就是与真理合一或者结合。大家再想一想，圣经意义上的接受真理就是与真理合一或结合。有的时候我们听福音啊，我们会觉得我们都听了好久了，那些话好像都听过了，但是感觉自己缺乏领受，或者感觉自己还是不明白，或者说似是而非的，或者说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也领受了呀，好像也相信了，但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所有这些啊，都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当圣经上说领受一个真理的时候，就是这个真理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表现。我多次用过这个比喻，就是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就是教学生搞研究跟教他读书，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见过多次这样的情况，有的学生啊，在课堂里头学那些东西一点问题没有。我有过学生，就在我组里有学生，在我教的一门课上，就是最好的学生，研究就做得一塌糊涂，就这个不会做。原因就在于啊，很多时候人学东西，他学没有学到一个程度，他学的东西变成他的一部分了。他考试呢，就是纯粹的头脑在运作逻辑啊，这个是这样子吧，把它背下来，这样子这就做题。你知道吗？在中国的这个学生，尤其是尤其是可能用很多的功夫来做题啊这些，所以这头脑的这种逻辑都用得很好，但问题是那个所学的东西没有进到心里去，没有成为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学完其实就忘了。所以等到后来，我比如说我们做研究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开组会有时候提到的一些观点，我说这个不就是上课你学过的吗？但他就忘掉了。因为他没有真学到心里去，所以呢今天他搞研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今天看这些问题，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他所学的这些真理，就是关于化学方面的真理，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所以呢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表现出来，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啊，什么叫做学好了，什么叫做学懂了，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部分，你想问题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今天啊，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听过一个福音的真理就当做你已经领受了，或者说你大概知道其妙逻辑你就当做领受了。你应该有个谦卑的心，我也应该有个谦卑的心，就说什么东西是我领受的呢，就这一部分成为我内心的真实的信仰和想法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他跟我合而为一了，对吧？这才叫做真正的合一或者结合，才叫做接受。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我们听过的很多的东西啊，就是我已经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摆在另外一堆，说这些东西我听过，这是可能知识上，但是我没有领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今天只有你所领受，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只有你所领受的那个真理才能够给你带来自由，其他所知道的知识不能够带来自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领受很多的时候，我的期待就相对可以说是更实际一点， realistic 一点，不要把自己所听过的知识从那里头来期待我自己应该经历到什么，那样子会失望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所盼望的迟延使人心，那中文翻译成什么来着， Hope deferred makes heart sick，对吧，使人心焦，好像这么个意思，中文翻译的就意思说，你今天你见到有个错误的期待你就会失望，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就领受这些，那我就根据这个来 来设立我的期待或者盼望，这样子你的心实际上反而会处在一种比较积极的状态里头。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另外一点啊，撒旦从来没有创造过什么东西。撒旦从来没有真的他能够他没有创意的，但是呢他很狡猾的一点就是他利用神所造的人的这些机制，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你知道吗，毒素给放进来。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病毒 virus， 你知道 virus 是没有生命的哦， virus 是没有生命的，病毒没有生命的，他自己不能够有新，他没有新陈代谢，他也不能够繁衍自己。你把病毒放在外面啊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很快就失效了。为什么？就是在环境当中，如果它这里头的蛋白质啊，或者里头有任何的有问题，那它又不能够修复自己。它不像我们人啊，你比如破了个口子，身体里有很复杂的这个机制，它怎么样凝血，怎么样，比如说是把这里头有伤口上有细菌，怎么样把那些东西要杀掉等等等等，然后来恢复，这是非常复杂的有生命的这么一个个体，病毒就不行。但是病毒它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它如果一旦侵入到一个主体里头，它可以利用主体来复制它。对吧，它可以用主体，所有的病毒都是它利用，不管是它负载的，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细菌也好，人体也好，它用你的机制来复制它，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也就知道圣经意义上的接受谎言是什么，就是与谎言合一或者结合。所以今天啊，我们当我们想到的说我们要放弃谎言，接受真理，这不是头脑上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深层的一个，在生命的很根本的那个程度上，把有一些东西放弃了，把另外一个，把真理能够接受了，叫合一，对吧？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深层的。我们在讲道当中其实不断试图在做，就是不断要做这个工作，但真正做这个工作的是圣灵，他借着我们把圣经里头的真理讲清楚，当人领受的时候，内心深处发生了这个改变，这是非常深层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来看怎么样人与谎言结合的，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里头这些深入的意义有所理解啊。把这今天所记的这段经文叫做属灵人的堕落，属灵人的堕落，这个我们也常常讲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我还是看到这里头一些很有意思，我以前没看到的东西。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不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没有来选择，没有对亚当说，他选择对夏娃说，对女人说。这原因自然很简单，夏娃并不是直接听到上帝给他说关于不要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这句话，他是听亚当转述的，对吧？他是听亚当转述的，这里就当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听神的话哦，不能满足于听过谁谁谁讲，我们要听完了以后，要自己去读圣经，然后让圣经来说服我们，以至于这个话是神对我们讲的，这样子你的怀疑的可能性就小。而且看到撒旦狡猾的一点，他说：“神岂不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就把神所说的东西就是扭曲扩大夸张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来一步一步的引入你对神话语的一个怀疑，直到最后你去做违背上帝话语的事情。他一步一步来，他如果一下子给你看啊，一下子就让你去吃，那夏娃肯定不去吃的。他很狡猾，就在一步一步，一开始呢好像没有那么可怕。这我们过去也讲过，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呢，我们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这个的错误的思想为另外的错误思想成为他的一个沃土， 就是让另外的那个种子可以错误的那个种子可以种进来，然后一步一步下去，你才觉得哇，后来造成这么麻烦的事情。那前面实际上变成好像很没有害的一个说法啊。神岂不是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呢，我以前我提过我的看法，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说不可摸，不可摸，这可没有，以前没有说，神没有告诉他不可摸。那这个不可摸是在哪呢？从哪里来的呢？我个人的解释说，这不是夏娃的那个什么记忆力啊、不太好，那个时候没有被罪污染过，人的记忆力一定不存在问题的。我的推论就是这是亚当告诉他的。亚当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就开始，因为要叮嘱夏娃，对不对？他就再加一句，你要摸了以后可能就去吃，所以呢就加一句摸都不可摸啊！这加了一句，这就造成麻烦了。我又想象说，那夏娃也不傻呀，哎，摸了就会死，那怎么那个鸟落在上头就没死呢？对不对？这好像有问题吧？这当然这是我自己推测的啊，这也不重要。关键不在这个地方，关键在其他地方。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啊，我们过去多次讲过，我们这次再来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在这里头啊，就是影射了神在这里头没有把好东西给他，对吧？有一个好东西就是能够像神一样。你知道亚当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想不想像神？他们当然想要像神，他们如果不想像神的话，那才怪了呢，对吧？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上帝的本意。但是呢，他们像神的那部分在哪里？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像神的那部分是不是他直接可以感知的？不是吧，是他里面那个无形的那个生命，无形的那个生命使他能够活着的，那个神所给他的那口气使亚当有创意的那个，就在他里面，他却看不见。这是上帝造人当时是这么造的原因，也就是神要让人所起的这个职责，既然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然后来管理神所造的物质世界的其他的东西，那他是不是必须要一边跟看不见的，我们称为属灵世界，对吧？看不见的这个世界跟看得见的这世界的一个桥梁呀。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叫做信心，必须活在信心当中。这个对我们也有个提醒啊，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你关注的东西如果是眼睛看见的，那你就不在信心里。新约清楚地讲，我们行事为人是不凭眼见，乃凭信心。所以凭眼见就不叫凭信心。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寻求医治，或者为需要医治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着他今天没有得医治表现出来的那些事情。因为如果这么看，这就叫做你就是没有关注真正让这一个人得医治的那个答案。你都在看问题，你没有看答案，你没有看答案，你怎么样祷告把答案给他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他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能够关注可见的东西。他在这里头啊，他诽谤上帝的可以说性情，然后呢他另外暗示的一个是说你们不像神，这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你看没有，他们的像神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他们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但这是看不见的。但今天他让他们去关注，你今天去看关注他可以直接感知的这一个领域的东西，然后说你的眼睛不够明亮。如果你能够吃了，对吧？如果你吃了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哇，你看没有，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让亚当夏娃脱离上帝的这个心意，能够进到他那个心意里头。我们前面不是说吗，圣经意义上的接受谎言就是与谎言合一或结合，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想让夏娃亚当能够真正接受。在这里头啊，为什么他要让他接受他的谎言？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这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是说话和灵是就说是至少是一致的吧，话里包着灵，灵里包着话，话和灵是合一的。所以撒旦怎么样让人来跟他来结合，跟他来结合，他要你接受他的话。这个不管从正面或者反面啊，圣经里都讲过，在正面主耶稣所讲的说，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能够领受基督的话，你就领受了基督的灵基督的生命。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在一个人口里所出的是什么？自然是话了。所以传给你的话不离你的口，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同样也讲在这里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所以你看没有，当一个人他所说出来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里头就包含着那个灵，这个是一致的。那你我们当我们理解话的时候啊，请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声波的一个震动，不要理解成这个，你把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叫做信息，信息。你要把这个理解话理解成信息，你就知道，哇，这个意义上的话，这可是不得了的。今天的电波，电波，对吧？我们所你手机打开，别人给你打电话进来，你打开那里头，不是说那个电磁波，那个电磁波是它的载体，但真正的那个所载给你过来的是那个话里头的信息，对不对？所传达的这个内容。我们的身体这个细胞，对吧？细胞它比如说是我们里头这细胞核里头有这个 DNA， 有 DNA， 对不对？这是你的遗传的信息。这个信息怎么样表达呢？它要把它它表达出来，合成成蛋白质。蛋白质用来干什么呢？就在做这个身体这个细胞里头各种各样所要做的事情。有的蛋白质就是做催化剂的，有的蛋白质是形成结构的，有的蛋白质是甚至在里头有运动的。所以你看它都在这个信息就在这个细胞里头整个的这个运作。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宇宙，整个这个比如说是你看你一到那个什么，秋天叶子变黄了，为什么？这里头有个信息的传达，温度一降，那个叶子它就能够感受这个温度的变化，它就改变它里面的新陈代谢的这些规律。所以所有这些整个宇宙这个世界全都是在这个信息或者这个话，当我们讲的这个话，它不但要有这个话，背后还有什么？背后还要使这个话来运行的那些叫做，我们就把它叫做生命力吧，在细胞里叫做生命力。虽然有那些信息，但如果一个人死了，那在某一个时候他还没有分解的时候，那个信息还在那里，但那个信息就不能够运作起来了，对吧？所以你看话和灵合在一起，就能够让生命存在，就能让这个世界照着上帝所计划的那个计划是什么？就是信息。所以他用他的话和他的灵创造维持世界。主耶稣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但如此，撒旦也是如此，撒旦也是如此。启示录里头16章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请问假先知，那个兽是指敌基督，他们口里出来的是什么？ 自然是化了，对吧？他给人所讲的话，但是同时那三个污秽的灵也是从他们的口中出来。所以你看没有，不管是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他底下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其事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不管正面的属神的也好，负面的属撒旦的也好，话跟灵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天使，中文翻译成天使那个词原文是什么意思吗？那个原文叫，英文叫做 messenger， 就是传达信息的。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这就为什么你知道说撒旦为什么要想让夏娃相信他的话。我们刚才说接受谎言就是与谎言合一，背后撒旦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他与人合一。那他为什么要像与人合一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头有些对这些的注释啊。他想要到底要干什么？愿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节，主耶稣对那些其实当时是有些犹太人，他所讲的，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看没有？不能接受我的道，不能够与我的道结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把这些人称为他们是魔鬼的子孙，哎，魔鬼的儿子。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撒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私欲。私欲呢，我们中文听上去常常觉得私欲就是有私心了，对吧？自己想要做什么，这个呢也是有理解，也是有这个意思的。但是圣经里所说，这是中文这么翻译出去，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啊，那个 lust 就是缺乏感。他的意思说，撒旦是充满了缺乏感的。大家已经看到吧，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夏娃里头造成这个缺乏感。你不像神，这不就是个缺乏感吗？我们来看撒旦魔鬼他那个缺乏感表现在什么地方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个就是对撒旦的那个说法。英文在这里头有一个词叫做 Lucifer， 所以大家说路西佛或者 Lucifer 就是撒旦的别名。其实那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明亮之星。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你看没有，当他说我要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这个是一种，这是不是就缺乏感？他没有吗？他没有，他想要像神一样与至高者同等。而当他想到像至高者同等，我们现在想，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可见的世界，创造不可见的世界，创造人类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可以说把他的旨意通过他所创造的一切来彰显出来。哇，这个让撒旦看来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不明白，上帝有一个特性叫做谦卑。上帝虽然是这样子的荣耀，但是他没有强迫人要这么做，他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他选择，可以不照着上帝的旨意。他造撒旦的时候，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是遮掩约柜的基鲁伯，他是这样子说他全然美丽，充满智慧，但是他也有可以选择说他不照上帝的旨意。所以撒旦的堕落就是从什么？从他想要去像神一样。你现在想想，神在跟亚当夏娃或者跟整个人类的关系是什么？上帝想要成为他里面的那个生命，人自愿的选择跟他的意志一样，这样子人就在，可以说在完成上帝的旨意。如果他的旨意是全善全善的，哇，那这个，你想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撒旦他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把他的那一个缺乏感要在人里头充分表现。他想要支配人，今天就像独裁者一样，独裁者就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完全照他的旨意，只要不是他的旨意全都是错的。 然后撒旦就想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撒旦的一个本性呢，我在这里有就是列出三个来。撒旦的本性，第一就是贪恋，贪恋就叫做充满缺乏感，就是说什么贪恋嘛，你想要有那个，但是你却没有，你就会贪恋，这个就叫做缺乏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缺乏感，英文翻译成 lust，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他贪恋。另外一个我用这个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贪恋的人必然是自我为中心和骄傲的，这两个是就是不可分开的一个东西。你现在想想啊，贪恋是不是想要自己去得到呀？那为什么要去贪恋那个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呢？是因为他骄傲，是因为他想要自己去获得那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撒旦的一个本性，但是他又伸出一个东西来，我这用一个箭头，就意思说从这里头必然要伸出一个东西，我们常常用那个词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叫做靠自己，这也是必然的，你不可能不这样，因为你今天啊，你去想要去得一个自己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请问你不靠自己，就是你就算你靠别人，不也得要去利用他或者支配他或者怎么样，最终来讲你是不是得想办法去达到啊，这是不是就是靠自己啊，这就是律法主义。所以撒旦的本性就是这个。讲到这里，大家突然有意识到一点，为什么耶稣把那些不信他的那些犹太人称为他们是魔鬼之子啊？你再想一想，我们天然人的特性，在座的虽然不多，你就想想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的天然特性，是不是这三个都是非常我们人最深刻的东西啊？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想到得到任何的东西，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我想这个只有在疯人院的疯子里头可能有人这么去想问题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必然是会贪恋或想得到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然后内心里，我以前讲过，内心里头有一种虚空感，这种虚空和缺乏感，今天如果你得到一个你想得到的，你绝对不会满足，你可能有一时的满足，接下来你一定要定一个下一个目的，你想要得到下一个东西，对吧？中国人说什么人心不足什么蛇吞象，就这样，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这是人的一个本性。那人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有没有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可以找出一个人来，他说我生命的本相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就是骄傲啊，这就是罪性哦。然后另外一个生出来的就是说，你只要这样子，人需要不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达到自己想达到的呢？而且这个想要去达到的这个东西背后推动你的是内心的这个缺乏感。在这里大家就意识到，天然的这个生命啊，它的本质就是这个特性。你不可能通过一个我听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调整自己的思想就改变，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过去虽然在想说我们不要在缺乏感里头追求神，不要再怎么样，不要再怎么样，但你事实上去实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除非你里头有新的东西，有属基督的那些启示，这个怎么样说让你不要去做，你还一定还是要去做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简单的一个选择，是天然生命的那个本质已经变成这样子。而那个本质怎么样变成这样子，就是夏娃在这里跟亚当夏娃亚当听了撒旦的话相信了之后，跟那个话结合了，跟那个话结合就等于跟撒旦结合了。然后呢，我们在亚当夏娃里头生出来的所有的天人的特性，就不能有任何一个人逃脱这个天性，直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另外一个撒旦的，这都是跟着相挂钩的。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贪恋和自我为中心或者骄傲是挂钩的。对撒旦的骄傲，圣经上是怎么描写的？在以西结书28章12节，他在这虽然在讲推罗王，实际上是在讲推罗王里头的那个灵，其实就是撒旦。 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讲到这个推罗王，你就看推罗王在地上不就是很多讲的不可能是他，而是指他里头那个灵嘛。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个地上的人自然不可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吧，对吧？他自然是在讲背后这个灵，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就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鲁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使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鲁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底下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轻贱。所以你看没有，撒旦的一个堕落就是因为他看自己的美丽，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点，我们什么时候啊，当我们来看自己外在的彰显，看外在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把眼光关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犯了撒旦所犯的那个错误，这就是骄傲。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你今天你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你想要在地上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的眼光总是在看我外在的这些东西，这样子看法能够让撒旦堕落，能够让全然美丽完全的一个天使堕落，它能不能让我们人堕落呀？能不能让一个属灵的人堕落呀？可以吧？所以不能看这个东西，你看的东西一定得是什么？一定得是这个东，给你这个东西的那个源泉。对于亚当夏娃来讲，他若看到的是那个看不见的那神所给他的那口气，那他就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他只要看着那个，他就知道自己像神。然后那个，他只要看着那个，他发现不但自己像神，而且真的表现出来就是像神。当神要告诉他，让他去命名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做得到。如果上帝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是做得到。但是他什么时候看到的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看到外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从这上面坠落了。所以今天啊，神就是让我们就是要关注那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要关注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就是要关注我们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给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你如果越学会看这个，今天你就越知道怎么样活在信心里头。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啊，自我为中心、骄傲和贪恋，这两个像息息相关的。这就为什么今天如果你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啊，假设你今天啊，你可以真的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让圣经上说保罗所说的，你信心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如果你今天信心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到就是今天你为他祷告，他都可以得医治。你可以到这个地步，你什么时候你开始看你自己的成就，觉着说啊，我祷告是以前的都得医治，所以以后就会得医治，这就开始脱离信心了。因为你所依靠的是一个可见的，是一个可变化的东西，是一个表现，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看不见的使这些人得医治的那位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就这一点哦，就这么简单一个秘诀，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但你就知道这一个秘诀，你如果抓住了，一切的东西都在里头。但是这个抓不住，你就是达到再高的一个高度，你还是会掉下来。撒旦就是这样子，对吧？撒旦就是这样子。我在这里总结一下， 撒旦的目的是要人通过接受他的谎言，而这个谎言的最关键啊，就是缺乏感与其合一，与撒旦合一。一旦与他合一啊，什么叫做与一个灵合一了？今天他的想法就变成你的想法了，他想要做的你就会去做，对吧？他想去做的就是你就去做。所以今天当我们还活在天然生命当中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够把你自己天然心里所想的东西就觉着这就是我想去做的，这我就要去做这个。你要来怀疑这一个内心里头的东西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撒旦。所谓圣经意义上属灵的人，就是越来越分得清楚这个东西，越来越分得清楚，知道我内心里的有些东西是错的，是坏的，是不好的。所以今天当教会讲到这些东西，当批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在批评你，是在批评那个思想。但是如果你跟那个东西结合得太紧，只要说到那个思想不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在说你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是撒旦的目的，这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今天设等于说是他进入了你的这个让那黑客他来攻击的时候，他攻击到一个大的这个计算机系统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对吧？但是他有个手段，他的手段是什么？引人关注外在的东西，这种思想就叫做属肉体，圣经里所说的属肉体。关注外在的东西。我这次啊，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头突然就有一个认识啊，这个认识我觉得对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作为一个讲道的人啊，你今天怎么样在人心里头来建立信心？实际上说，保罗说我在手里头啊，就是他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兵器啊，不是属血气的，其实就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拆毁那些坚固的营垒啊。这个是指的思想，对吧？仇敌在我们里头的思想。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啊，今天作为讲道的人，你如果想要在听到的人内心里头，一个是建立信心，当然你要讲神的话，另外一个要去攻击仇敌。就是把什么叫攻击仇敌，把一个不属神的思想，错误的但是在人已经里头接受没有办法脱离的思想，你就用圣经，当你讲这个的时候，你反复不断的去打那个思想。我说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我今天啊，比如说今天我反复在打一个什么思想，大家就反复在击打一个什么思想，这么讲的时候，反复击打一个，当一个人你关注在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去看外在的东西的时候，你这样子就中了撒旦的计，这是撒旦的手段。撒旦当时怎么样堕落的，他怎么样让亚当夏娃堕落的，就是用这个方法。你反复不断的去，可以说是就是攻击这个思想，攻击这个错误的思想，听的人只要愿意听，只要把耳朵和心敞开来听，那个思想在他里头就变弱了。我为什么突然意识到这里头？因为我自己突然当我来思想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想着要讲什么的时候，有些思想不是渐渐来了吗？就是从上帝要带领我要讲的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思想进来，那另外的那个思想就变弱了，变弱了，变弱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啊，这是今天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反复去说的这一点。他的手段就是让你去关注外在的东西。当你要明白这一点啊，如果对于一个没有领受对神的话还没有领受的时候，今天说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会发现，虽然说你让你不要去关注外在的东西，你还是要去关注外在的东西，因为外在的东西很重要。当我要去得医治的时候，如果外面的身体没有好，我怎么能够说我得医治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不这么想。你怎么样告诉他这是错误的，他还是要这么想，就叫捆绑。那什么时候你就可以不这么想呢？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当神的话在你里头开启属灵的东西， 神的那些东西对你开始真实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刚才所说的这个话就很重要了。因为今天你就有选择了，你可以去选择关注属灵的东西，还是可以去选择关注关注这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彰显。当你想要得医治的时候，你本来人天然的倾向，我要去得医治，我就得要关注我外面的身体。如果身体都没有好，我怎么能够说我得医治呢？但是呢，你里头明白这个思想的时候，他就警戒你，让你不要去上撒旦的当。你越想用那样子的方法去得医治，你眼光越不在基督上，越不在神的话上，越不在神所成就的救恩上，你就越没有办法得医治。但是呢，所以你就会每次想要那样子的时候，他就带领你回来，再专心在神所给你的话上。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话不够，你就继续寻求，让上帝继续把更多的话开启在里头。你要知道，上帝每向你开启一些，这些属灵的东西越大就变得越真实，然后越关注这些东西就越容易。但如果你这里头没有或者很小，哇，那你要想不关注外在的东西，那是非常非常难。如果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反正这是撒旦和当时他堕落的原因，也是他让夏娃亚当堕落的这个手段。这个事情啊，这个缺乏感是撒旦最大的这个本质。主耶稣不是讲吗？你们父的私欲，你们父的那个缺乏感，你非要去满足。你如果去稍微看一看新约里头的经文啊，你就知道说圣经把这个讲的是多么，就是多么反复强调这个。以弗所书4:22讲到，这旧人是因私欲，就是这个词缺乏感，因着缺乏感的迷惑渐渐变坏了。我们今天就想啊，一个小孩子，我们家老三吧，我们家老三这么小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其实相对处于比较满足的状态的，对吧？只要你给他就是不要让他饿着，不要让他睡不好觉，让他有玩的这些基本的这些满足，然后这就很满足了。但等着我们大家就想，每一个小孩再长大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满足不了他了，他开始有其他的缺乏感。人到青春期的时候，对自我的这种形象的，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要得到认可，各方面的缺乏感就来了。这个缺乏感就促使着你，比如说有的人内心非常非常，就是说比如说一般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青春期的人就是那段时间因为要有自我的形象，那种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对吧？非常非常敏感的，有些事情，有些人他要做一些事情，要跟别人，要跟他的朋友，要那个什么，要被他们所认可，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对吧？那这些事情你看没有？这叫做因的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如果这个一个小孩在青春期，他对自我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当然这是很困难的，非常好的一个形象，自己在这种很满足的对自己的这种看法，别人所做的事情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这是对还是不错，错的事情我不会去做的。但是一个缺乏感的人，周围的稍微有点这个，就是叫做 peer pressure， 对不对？自己的同济的这种一种压力，他就要去做一些事情，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只要顺着这个缺乏感下去啊，这就是越来越不好。雅各书里头讲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或者缺乏感牵引诱惑的。在亚当夏娃的例子是不是清楚的看到，他本来没有缺乏感，他是个完全的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缺乏感，他的环境是完美的，他自身的创造是完美的，从来没有不好的天气，从来没有不好的心情过，从来没有看见不好的事情过。但是他只要接受了撒旦给他的那个缺乏感，他就开始经历不好了。那你就想想，在我们今天一个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这个缺乏感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越来越大， 是不是就在啃食我们的灵魂啊？所以这个缺乏感啊，这是最原始的这一个问题的根源。然后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禁戒肉体天然人的这个缺乏感，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就我刚刚说那个话的意思，这个缺乏感该在啃食我们的灵魂。而这个缺乏感啊，他是被人所相信之后，然后照着他的去做，然后就放大的。这个等会我们再来讲。接下来，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在这里头呢，当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相信什么？他觉得这个他看的这是好的，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有些事情啊，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新约的时代，神真的释放了我们。保罗说，凡事我们都可行，但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益处，凡事我们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今天哦，他所做的事情本身，就算是一件对的事情，或者就算是一些中性的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比如说在吃上面，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什么叫不出于信心？在亚当夏娃的这个例子里头，当他们去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背后相信的是什么？什么动机使他去相信，是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要说这个动作，这动作是其次的，关键是里头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他相信自己不像神，他相信自己没有智慧，这个就叫做犯罪。外面的动作只是里面犯罪的一个表现，关键是他相信了撒旦的那个缺乏感，而撒旦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感。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虽然在圣经上被称为世界之王，撒旦可不是 enjoy 的。你现在想想，一个人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满足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够，这样的人是最快活的吗？这样的人是全世界最不快活的，什么都不能够满足他。然后这一个缺乏感之下推动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把撒旦的那个生命彰显出来了。这个东西呢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点。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我们可以说今世的风俗，今世的文化。我们在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文化，欧洲人有欧洲的文化，非洲人有非洲的文化，但全世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是什么？共同的文化，他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中文翻译他放纵肉体的私欲好像很爽的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试图满足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顺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有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这个就是今世的风俗，这个就是今世的文化。如果你去看一看小说，没有一本小说不是在写这个，都在讲，只不过他在想怎么样人去，比如说讲爱情小说啊，好像是在讲爱情，但其实背后为什么一个人会去看，喜欢看这个，是因为觉着爱情可以填满自己内心里头那种空虚缺乏的感觉，觉得如果是找到这样子的爱情，那我的人生就有意义有价值了。你看没有，好像本身 爱情本身是个好的事情，但背后是背着缺乏感所推动的，就好像亚当在夏娃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而且你会知道，这个事情越去满足这个私欲，这个私欲会越加强。在亚当夏娃没有吃之前，他们从来没有一种羞耻感，从来没有一种害怕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完全是好的，相信了撒旦的那个话，你不像神。等他吃了以后，现在他有着羞耻的感觉，有着害怕的感觉，这个时候让他相信他不像神是容易呢，还是前面容易？那自然是后来更容易了。所以你看没有，这叫做你今天你在缺乏感当中去做这个事情，你越去做这个缺乏感越加强，这个东西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对吧？所以今天一个人啊，你会发现一个人他真的把爱情当作自己一生当中最大的追求的人啊，这种人往往最不容易在爱情上幸福，因为他对爱情有个非常非常高的期望，本来如果还不错的人跟他在一起啊，他都很难够满足，所以呢今天只能在小说里头去找这种东西，那个可以随便怎么写的，对吧？随便怎么写的，当你自己去经历，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用这些东西，可见的东西去解决自己的内心的缺乏感，它会放大内心的缺乏感。然后这一个呢，圣经又把它称为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啊，不是说世上还有中学大学的，它的意思上世上的小学的 有的翻译成的 elementary 或者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就是在这世界上最基本的这个法则，这个原则，最基本的法则。如果你看所有的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点，人性有个什么共同点，人性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这个缺乏感，但是不同的人呢，他设计不同的东西作为解决这个缺乏感的东西。所以呢，他如果设计了比如说一个人他用爱情做自己缺乏感解决，你就会发现他做一切的事情，想一切的事情怎么来通过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爱情，然后他就可以让他自己内心有满足，他想问题看问题就是这么看。但另外一个人他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满足他，那他想问题看问题就是这个，这叫做这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就是世人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原则。他就说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宗教是解决不了的，宗教解决不了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哇，你知道吗？今天多少基督徒就是不相信这个，圣经里就这么讲，多少基督徒读圣经就是不相信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肯定不相信呢？因为他常常在讲，圣经上讲，神要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你如果不这么做，你就是不对，你一定要去这么做，常常讲的就是让人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律法，律法告诉你什么去做，但他说他不明白的是说，你越这么讲，罪越有能力。你要知道这个权势这个词啊，希腊文叫 dunamis 就是罪神迹般的那个能力，罪的神迹的那个能力，就是在律法。为什么？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前半，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多少基督徒也不相信这个，原来你越讲律法，这个罪会越多的。为什么越多？就是律法告诉你，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要让人去尽可能去达到这个缺乏感，你越讲他的缺乏感越多。如果今天啊，我们在教会里天天讲，如果一个人啊，只要你说话不诚实，因为这确实是圣经上，这是圣经讲的，这叫做神的律法，你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耶稣所讲的。如果我们教会天天就来给你讲这个，你就会发现哦，你这个撒谎的能力啊，真的是你无法控制。因为你今天一出去一说话，你就发现哎呀，这个我也没有完全能够是就是是，这里头有打折扣啊，那里 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充满了定罪感，而你越这样子你去做，你会发现自己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今天讲律法告诉人去做什么，这是世界上宗教的特点，但圣经不是宗教。圣经告诉你，宗教会让你的像罪在你的权势，让撒旦在你身上的权势越来越大，因为撒旦的特点是缺乏感。你今天讲这个就是造成人的缺乏感。而且罗马书七章五节讲了，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这把圣经里讲的白纸黑字这些，我可以说我的信主前15年这些圣经不是没看过，但是从来没有看进去过，从来没有真的相信说，哦，原来你越想着自己直接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越遵行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讲律法也是好的啦，反正教人行善，反正教人去做好事情，告诉上帝的旨意，让人去努力，这是种好的。我告诉你，所有这好全都是表象的一个好，内里不能够改变人任何的生命，不会改变人的本质。罗马书甚至讲，那本来叫我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他不是说律法有问题，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人里头，天然的人里头有个这个撒旦的这个本性，这个东西缺乏感。今天你把律法不讲出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在这上面有缺乏感。如果今天讲的这一方面你越讲这个，他的缺乏感越多，缺乏感越多，今天他就犯罪越多，真的这个东西是会被放大的啊。所以在肉体里头圣经上有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肉体是什么？天人的生命是什么？天人的生命就是撒旦这些特性。你今天要告诉他去行律法，但是却不教导他怎么样不靠自己去行律法，就是让他在撒旦的这个特性里头越陷越深。这就为什么今天啊，这个真理，今天我们讲到恩典这个真理，这个是不可以动摇的，这个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如果你自己去听到的时候，你去听，你又听恩典，你就去听律法的那个，你就会发现你长期在这上面你没有办法站稳，信心长期不能够建立得起来。在亚当夏娃他们最后他们带来的什么？这个带来的就是羞耻，发现自己不像神，就是惧怕，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对吧？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啊，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有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虽然肉体里头有这样强烈的欺骗性，撒旦在肉体里头真的是肉体的王，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已经践踏了撒旦，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撒旦，耶稣基督也把我们放，你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让我们从此能够看耶稣基督而不是看我们自己。当我们要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寻求公义、圣洁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